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欣，很高兴又在《戏语人生》节目中和您见面了。曾有人感叹：“金凤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爱情是美好的，也被世世代代称颂着、追求着。可是也有人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分飞。言下之意，夫妻感情再好再怎样，始终敌不过环境的磨难和冲击。历史上从来只有新人笑的例子太多太多了。在现代社会里，人们面对繁华世界的诱惑，像王宝钏苦守寒窑18载等待丈夫薛平贵归来的例子也就越来越少了。然而却有人能够无视横逆，始终不离不弃。吕昭辉和周雪飞的故事不知您是否听说过，我们电视台也曾就他们的事情做过相关的报道。这一对夫妻，他们在不可预测的外力的干扰下，却无法达成共同生活的心愿。丈夫吕昭辉为了救妻子，经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奔走呼吁，心力疲惫之余，终于盼得妻子归来的喜讯。周雪飞历经了将近4年的时间，才得以回到了丈夫的身边。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一对双飞燕，给我们分享他们重逢的喜悦和他们的故事。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节目中的一对夫妻，吕昭辉。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妻子周雪飞。
您好，观众朋友好。
首先呢，我要向你们道一声恭喜了啊！
谢谢。
恭喜雪飞呢能够平安归来，终于呢和丈夫昭辉得以团聚了。
谢谢。
怎么样，雪飞这几天来到美国还习惯吗？
还好。
雪飞啊，当你一抵美的消息一传开啊，你们的故事在此间呢可以说已经是沸沸扬扬了。因为在这之前啊，有很多关于昭辉营救妻子这方面感人的报道。那么昭辉为什么会始终如一不离不弃，在这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就是99年呢7月份呢，江泽民开始在中国大陆镇压法轮功以后呢，在中国大陆铺天盖地的都是对法轮功的一些谎言和污蔑之词吧。当时很多法轮功学员，包括我妻子呢，他们就希望那些受蒙蔽的中国人呢，能够了解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呢，他是在2000年的11月份，在街上发一个很小的一个法轮功传单，然后呢就给抓捕了。后来呢没有经过审判，然后就判了3年的劳教，送到广东三水妇女劳教所。
雪飞，那您能不能讲一讲啊，您做这件事情的这个用意是什么呢？
我们学了法轮功，知道要按真善人做人的话，那我们只不过就是想说心里话，想把就是自己的想法说出来。那因为他这个镇压以后呢，上访无门呐。去了凭了身份证，结果就好像领了一张入狱通知书，就给你关进看守所啊，说你什么扰乱社会治安秩序，像他就是这样嘛。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想，那不给地方说话那怎么办，是吧？那就给周围的人讲好了。
那么昭辉啊，你怎么看待雪飞的他的这种做法呢？
我其实是挺佩服的，因为呢在中国啊，从解放以来，其实人呢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很严厉的一个社会里，人要是坚持讲真话呀，真的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他有这种勇气去讲真话，我觉得我本人是非常非常钦佩的。这也跟他自己的个性有关，他这个人呢就是善恶很分明，就他知道是对的事情他会去做的，就是尽管会有很大的危险。
那么昭辉啊，雪飞在你和朋友这个心目中他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大家就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单纯，像他在大学的时候呢，他的同学啊就给他送一个外号叫周圣人。
圣人
对，
孔子
就是叫圣人，
叫圣人，
当然呢就是取那个意思吧，就是说他人比较
仁慈，
然后人
比较善良，
人比较高洁吧，就这样。然后呢那时候就像那时候我在深圳税务局啊，那时候我们镇压之前，我们资助了7位希望工程的失学儿童。因为我这人呢就是很马大哈，反正也不 不太去给他们写信，然后这个任务呢就落在那个雪飞的身上，他呢就经常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余啊，就给那些七个孩子们写信。
哇，非常善良的一对啊。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是在同学的时候就认识了还是怎么样？
我就记得呢，那时候是大概是1999年6月份吧，就是已经快要就是江泽民快要镇压法轮功了。那时候我在我们那个社区里面练功，我们的社区也很漂亮，也在深圳也是挺有名的一个社区，就叫莲花北住宅区。那天呢早晨呢，我就像以往一样去那儿练功，那天呢就来了一个女孩子吧，长得个子也蛮高的，皮肤也白白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雪飞，
然后就是雪飞，她就来学功，她是一个刚开始学练法轮功。当时呢，我们每次呢都有人呢义务值班给大家纠正一下动作。那天呢又碰巧就是我在值班吧，就是给大家纠正一下动作。
我知道，
然后呢我就呢去找个机会呢去给他纠正一下动作了。练完功以后呢就留下电话号码。
雪飞，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在1999年以前的时候，我是甘肃省交通厅的一名行政执法人员。
毕业于什么学校呢？
我是西北师范大学毕业的。
哦，
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
中文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
哦，赵辉呢？
我是学那个国际税收。
国际税收？
对对对。
那您来美国之后是做什么呀？
在美国之后呢，我是原来在美国 Georgia State 那个大学呢读那个会计，但是我后来呢做的就是做那个。仓库管理，做经理，对。
那么在这之后究竟又发生了什么才使你们各自纷飞呢？
他当时被抓了以后呢，反正是在福田看守所关押2个月以后呢，就说要被劳教了。但是劳教多久啊，有没有什么劳教通知书，我们是都没有得到。因为当时呢在国内呢，其实在法轮功这个问题上呢，他真的是一点法治都不讲。因为我自己也就说深受其害吧，那时候我自己去国家信访局，我一个人去交一封上访信，因为我是国家公务人员嘛，原来，所以呢都是对政府非常相信的。但是那时候政府呢真的是被江泽民给把持，完全不讲一点法治，就交这么一封上访信，结果呢就给关了1个多月。所以那时候呢他被关押以后，后来说要劳教，我们真的就说是觉得就说是完全没有什么法治好讲的。
就是说您也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曾经被关押过？
对啊。
那么你们是怎么接触到法轮功的？以你们的体会，法轮功究竟怎么样呢？休息之后我们再和观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好不好？好，观众朋友等一下回来，别走开。我们继续回到戏语人生节目的现场，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雪飞和朝晖这一对双飞燕悲欢离合的故事。朝晖啊，你是在什么机缘下接触到的法轮功？你觉得法轮功究竟怎么样呢？
我呢是很早，那时候在武汉读大学的时候呢，那时候就后来得了乙肝，住院住了很久，后来身体就时好时坏。后来呢来美国留学的时候呢，学习压力非常大，后来呢经常都是学习熬夜到12点以后，后来就身体就垮了，因为原来有乙肝。后来呢乙肝呢我想大家都知道，就说是现代医学是没有办法的，对，所以呢就当时非常绝望，就是觉得人生也是一个低谷。后来就看见中国城呢有免费教法轮功的，后来练了以后非常快，然后就身体恢复了健康。包括当时有个插曲呢，就是说是后来我要离开税务局，因为我的对法轮功的这种信仰呢，后来说公务员不允许，后来单位要辞退我或者是让我辞职。所以呢当时我们领导就说好像觉得不值得一样，觉得你在税务局也是一个稽查的副科长啊，然后前途也非常好，领导也很信任你，你的工作业绩都不错，为了仅仅为了练法轮功你就要辞去你的公职。
这是在什么时候的事情？
是1999年10月份，那时候刚镇压法轮功有3个多月。
哦，就是公务员是什么？在中国？
在公务员呢，就是指国家机关的这些，原来就是国家干部吧，就是国家公务人员，就是
不允许有修炼法轮功。
当时报纸都是这样说的。
嗯。
党员不能练，公务员不能练。当时呢，但是领导就说呢，他说：“你说你念，你好像就不值得。”领导有点不理解啊。
嗯哼。
这么一个金饭碗，就不要了。我说我起码我有个好身体，我说我原来乙肝病成那个样子的时候没有人能帮到我，领导就说不可能吧，这乙肝怎么能好呢？后来当时呢我就做了一下体检，查了30多项指标，然后都是非常好。当时呢很多公务员呢每年体检的时候都是发现什么三高三低啊，高血糖啊，低血脂啊，低血压或者高血压呀、结果我一查了30多项指标全部都是非常好，都是在正常范围，有2项呢是超过正常范围，结果医生告诉我了，说这2项指标呢，其实越高越好。
嗯，那么后来怎么样？你这个工作是？
后来呢，工作呢没办法，后来我就辞掉了。领导压力
就是要你必须要辞掉这个工作。
对，因为这是公务员不允许练法轮功，他们说呢，一直就是准备要辞退我，他们就觉得，就说他们面临着上面的压力，对法轮功呢，他们把它当成一场好像很严峻的一场。政治斗争，但是就个人而言呢，他们觉得这个人呢，反正是工作业绩也非常好，又不去，因为我也告诉他，我说我练法轮功了，我自己也不去拿企业的红包，我自己就说是过的生活过得非常简单，也过得很平静，我不会去有意去刁难纳税人呐、或者怎么样，我对企业的纳税人的态度都非常好，而且跟同事啊跟领导关系都处得很好，所以他们就说这样一个人，他们压力很大。
嗯。您说这个压力，上边的压力是什么地方？具体的是什么地方？
就是说是，比方说，我要是去北京去上访一下，那么呢，他们可能就是要被市政府或者被上一级的税务机关叫，就从那儿他们就挨批评了。甚至呢，如果更严重一点，我要是去上访，那都要被抓。我去天安门广场。
那你要是不上访呢？
我不上访了，当时他们也是面临这个任务，就要转化我。当时呢，也都是。当时工作是没让我做了，天天呢，不同的我们的搞行政的啊，搞人事的，包括我们的局长就不停的跟我讲，就说你得写一个东西，你要写东西表明你放弃，就是不再修炼法轮功，就这方面。如果他转化不了，或者说我拿不出这样一个文字东西向上面交代的话呢，就等于说是他们这个工作呢没有做到家。
嗯，总而言之就是不许你有这个信仰就对了。雪飞啊，那么你修炼之后你的感觉又是什么呢？
这么说吧，因为我呢从小到大的话，父母对我都是比较关心疼爱的啊，那就是各方面说真的是也不缺什么啊，但是呢就是在精神领域方面的追求吧，总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就好像比方说我是谁呀，为什么呀，这种好像人生一些大道理啊，尽管是经历了很多，我是在西北嘛啊，甘肃省，那个地方也有一些就是藏传佛教的东西吧，都接触很多，包括一些好像德国的那些哲学家写的书啊什么的，但是对人生的这个目的啊，就总是怀着一种很根本的追寻和探讨吧。那就这样的话，我看了法轮功的书，就是叫《转法轮》。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讲得非常，就是讲得很好啊，就这样的话呢，我就觉得真善人嘛，那当然是很好的啊，我就感到反正是尤其是我自从，1999年那个6月份练功以后吧，真的是有很大的就是身心感觉就对了，就说哎呀，我找的就是他，好像经过了10000年的等待呀，终于有了个头，就这样，非常的。安宁，非常平静。
您说您是一直在这个好像在追求这个修佛修道这样的一些法门，
是吗？对，就是有这种修炼的愿望，
有这个愿望。那你修炼了法轮功之后，您刚刚说有一种非常祥和宁静平静的那种感觉，
对，
您能不能描述一下它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呢？
怎么样的一种感受啊？最起码就好像心里觉得很快乐，因为我本来是有点性格比较急躁的人啊，好像脾气呢，好像呢脾气就变好了很多，然后心胸啊也比较宽广了， 跟家里头人说话呀啊，跟朋友相处啊，都很祥和。比如说在自己的个人利益方面，就也不会觉得很看不开了。
对，好，我们呢先休息一会儿，等一会儿呢我们再和观众朋友分享好吗？好，观众朋友休息一会儿再见。回到戏语人生节目的现场，我们继续请雪飞和朝晖讲述他们的故事。雪飞啊，我想呢，你在这个三年的当中啊，人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雪飞在这个劳教所里边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
一言难尽啊。
那么雪飞，你能不能回忆一下当时在劳教所里被关押和被劳教的这个情况？如果说你有什么遭遇的话呢，要揭开这个还没愈合的伤疤，一定是十分的痛苦啊。
其实坐牢的滋味大家都知道，失去自由那哪能好受呢？我从2000年的11月14号被抓以后呢，在看守所里过了两个月，那然后就在2001年的1月17号上午给装上囚车，让我们在劳教通知单上签字儿。我不签嘛，但是我们还是被装到囚车上面给拉去了。你在那儿就说真善人真的做这个好人，就是真的修炼法轮功，表明不放弃这个的话，那在里面那你就等着吧，无休无止的折磨。有时候跟你精神上来几下子，有时候是肉体上，反正基本上他就贯穿了整个我这个劳教生涯吧，包括现在对那里面的劳教学员呢，他都是这样做的。看到警察结合着当时这些劳教人员对法轮功学员下手啊，就做的这种种的事情啊，经常那时候晚上房间里就能听到各个房间的动静，惨叫啊什么的都就是说不新鲜。所以我那时候心里就经常有种希望，就觉得啊，这房间里要平静，今晚上睡个好觉，不要有吵闹声，多好。这意味着我其他的法轮功学员啊，就其他的我的这些同伴，他们没有受到伤害。
那你比如说在劳教所里面，他们都是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啊，是对待你的呢？
他们就说经常找你的茬，如果找到了，他就有的人呢就会就说扒光衣服，然后掉到厕所里。有的呢就可能是用绳子绑起来，像我那时候。因为我坐在床上练功，就练法轮功的第五套的功法啊。我坐床上盘起腿来练功，他们当然就，因为我是当着他们的面做的，他们一看，呵，这可得了，一下子就冲过来了。这样他们就把我的腿双盘着给我绑起来，然后这个手呢，因为中国那个劳教所它是上下一个铺，然后这上下床不是有个楼梯，就是有一个小梯子嘛，他把我的手就这样绑。绑到后面绑起来，怎么样个吊起来，就是这样，人是坐在床上双盘着也绑起来捆起来，这样吊起来，这手就吊起来。那后来我因为我两个手本来很灵活的，这样以后我就只有这只手再上去就起不来了，现在为止我的这只手不能很顺利的上去。然后当时啊，他们就怎么样的时候要把我拖到厕所里吊起来，扒光衣服拖厕所吊起来，就是直接就是吊到那个风口上，因为那是冬天的时候，
扒光衣服，
对，是要扒光衣服。就他们拖着我走，整个楼道很空嘛，其他人都到工房去了。像我们是给关禁闭这种，就在房间里折磨你嘛，等于啊，他们就把我抬过去嘛，一路上噔噔噔噔，就听到脚步声，那可以说是比较恐怖的那种，啊，很静的那种，只能听到他们咚咚咚脚步声，就好像恶人要去行凶了，就这种劲儿吧。那当时我闭着眼睛的，我当时一下子腿一正，四脚一分正力啊，一下那个就拿我右腿的这个人呢，他可能被我这么撞了一下，我一下正了一下，哎，结果刚好就到我住的那个房间308门口，因为308过去呢就是厕所了， 过去就到了。结果我就在那个时候我把眼睛睁开，然后睁了一下脚，就这么一睁，他们就被这个要去把我拖厕所这个劲儿就被打掉了嘛，我就赶快进房间了嘛。当时我都爬到上铺去了，当时天打我一耳光，他们就五六个人对着我一个人嘛，他们就把我拖下床，从上铺拖下去，拖下去以后手脚绑起来，捆得成什么情状呢？就捆得跟那个脚镣手镣一样，就是你走路吧，站起来你走不动，就是那个脚这样子，就这样子挪。这些人把我绑起来就哈哈大笑，看着我走过去，就这样经常被绑啊。而且那时候他们那些劳教人员吧，还给我们上刑，发明酷刑麻辣烫，有的就是手绑的窗台阳台的前面那个窗户，然后这不这面还有吗，脚就被捆起来，就等于是横着吊上去，然后再往腰上面放，
横着吊上去，
对，就这样。因为他那个窗户就是这样的，对不对？这面一个，这面一个，他把你手往这边绑，两个脚缠在一起往这边绑，这不是吊起来了吗？跟坐一张吊床似的那样，把人给这么着吊，嘴里塞个抹布得事儿，啥就了事儿，就更不管你。因为我们不承认自己有罪，所以呢，就是说我就被严密监视起来，然后不停的给他们就是好像要洗脑一样的啊，给我灌输一些东西，主要就是精神方面的，真的是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有一次呢，他们就是说。我是严管对象，就是严格管理啊，要带一个像名片那么大的一个小红牌，但是我就觉得我连劳教人员都不是，那我就不带牌子。这班长就告诉我说，警察说了你就别出去了，就说这房间你都就不要出去了，除了上厕所。
这个牌子是什么牌子？
就这么大一个小红牌，像名片那么大。
写的什么东西呢？
就那个红牌嘛，它的宽管呢就是绿牌，普通管理，普管呢就是黄牌，严管呢就是红牌，
就说这里边每个人都要带一个牌子，
就是劳教人员，上面就是劳教人员卡片，就这样。那我就本能的拒绝了，拒绝了以后就这样，因为事先是已经有点风声了吧，我就赶快去买了一些食品，就是其实就是一小袋的这种米线啊，总共40小袋，也就是用中国的这个算，也就是四五斤重吧，整个一小箱就40袋，四五斤重。这样的话，没想到就是我靠着他就坚持了两个多月，因为从九月底前后，他们就已经开始刁难我了，因为我的行动是不自由的，经常被限制在房间里。那我这样的话，他们就不给我端饭吃，我也不能出门，就从这样开始以后吧，我就被限制了这个。自由本身我也没有自由，就是他不给我饭吃我也没有，给我饭吃我也没自由，就这样的，就说整天都没饭吃吧，就这样。
就靠着一点面线度过了两个多月。
对，我呢就是刚开始还多一点是吧，就好像几天一天吃上个一包哈，后来就几天吃一包，一直到吃光为止。那时候我当时，你们可能就觉得怎么样，那肯定是饿得很呢、啊。就有一次连续五天五夜都没有饭吃，那以后我就瞄上了就是这个卫生纸，我就深更半夜的时候吃。为什么？因为白天人多吧，你要是吃了，他会有很多很多的歪理来对你说话的，就是他们都睡熟了，反正呢我也是说真的是饿的也睡不着，吐啊。
你说您吃那个卫生纸？
对，就吃纸巾，
就是我们
这不是树皮做的吗？
洗手间的这些，
对对，
这个纸，
对，在那里他就是出卖给劳教人员做手指啊这样的用的嘛，就吃这个东西。
吃这个纸吃了多长时间？
对，因为这个纸它也不是说你天天能吃这个，因为我已经不给我出去了，那我什么生活用品也没了，也就什么都没有了，就这样弹尽粮绝吧。所以说我当时饿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是五脏六腑就是吐啊这样的，真的脑袋非常清楚的。
当时身体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他们有的人就说我饿的脸都白了吗，发白，面色都是白白的那样。
这个劳教所里边哈、啊，有很多的人啊，这个法轮功修炼的人士，他们是要绝食，是有这种的情况吗？
对，绝食呢，他一般就是一开始一进来，看到劳教所这种景象，就是给你监控啊，不给你这个，不给你那个，那当然人本能的就是用生命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就已经达到这么惨烈的地步了。基本上啊，甚至是我见过很多很多的法轮功学员，经常有这种。普遍都是这样的现象。自从我进劳教所吧，我也经常是就是说多次绝食。
你是这个严管的对象哈，那你在这里边都具体做了一些什么？他要这样对你呢？
因为不转化，就说因为坚持学法轮功，不给他们表态， 就是不听他们的，不配合他们，不妥协他们，就这样。后来一看你态度比较这样哈，他就说坚决还是要修炼吧，还是要法轮功哈，这样的话他们就不让你上厕所，不让你冲凉，不给你睡觉，然后甚至不许闭眼睛，然后就罚坐小板凳，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而且呢他也是挺恶毒的，就是弄上几个快解教的，就是已经快到齐的这样的，其他的比方说经济类的这什么戒毒类啊，这样的劳教里面啊，把这样的快到齐，就是你们不对法轮功狠点，那就今天我就给你加期，你就别想出去，意思就是逼着他们得干这事。
那么就是说仅仅因为雪飞修炼法轮功啊，就从这个2000年的11月份一直关押到
今年
2004年
刚刚这个抵美之前，
快了5个年头。
你们是什么时候结婚的呢？
我们是2000年9月5号。
哦，那就是说
两个半月
的时间，新郎新娘就分开了。那么就是说从你们结婚后到雪飞被捕前啊，这段时间是你们最幸福的时光了。哇，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去巫山不是云啊，难怪妻子从关押到获释的这3年多的光阴里，先生始终没有放弃营救妻子的念头。那么在这一段的岁月里，朝晖又有怎样的心得，雪飞又有怎样的感受呢？下一次节目呢，继续由这对双飞燕和大家来分享，不要忘记下次节目继续收看哦。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